长，各位同学，大家平安。院长刚刚没有提到一点，我们这一届是院长从国外回来带的第一届毕业班啊，所以我们很荣幸是他第一届带毕业的学生。很感谢主，我刚刚在车上还跟我们同工讲，我说毕业这个十几年哈，到这是第一次回来。我曾经有被邀请过一次，那因为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次有机会站在这边，我刚才跟院长讲说，哦，很紧张，回到自己母校，好久没站在这个位置了。感谢主，我觉得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哈，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实在好得无比。那特别是今天会特别提到一些我们巡礼会在宣教的这个工作上面，谢谢主的施恩，巡礼会上帝透过巡礼会建立了圣光神学院，那我自己本身呢也受益在这个当中。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是门徒宣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也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跟随主的门徒。那宣教自然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本来就应该要很自然的呈现，所以门徒跟宣教它等于是一体两面的啊。那这个连结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个人哈，我自己的认知跟感受，我对宣教这样的一个定义啊，我给他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宣教就是我们宣扬福音的一个使命，还有一个实践，有一个行动，而且每一个门徒或者我们讲说信徒都应当要承接这样的一个参与的圣工。那宣教这个字在英文它是使命，也是一个任务啊，它有一个动词啊，就是差遣、差传。那也就是说，宣教跟差传它是一个同义词，有差才有传啊。那宣教它要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具体表现，那这个表现我们就讲做被差遣的一个行动。宣教原来意思呢，它就是差派人带着神的一个权柄，或者我们讲说带着神的使命，然后往神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去服侍主。各位牧长，我想神的救恩、基督的救赎，并不是要我们用理性单单的去理解，或者我们讲说明白就够了。很重要的、更宝贵的是，我们要实际的行动，用我们的生命，我们把它活现出来啊，表现出来。这不单要一个被主愿意被主差派的一个心智，那还要一个实际的一个差传的一个行动。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我这个奉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今天早上我要透过四福音这段，刚刚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要来一起来分享，谈到门徒宣教的一个内容。最早我们先来看这些经文，约翰下监以后这个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那么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很重要的讲的就是第一个神的福音，神的福音。约翰下监这一句话我们按照圣经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来看使徒约翰，他是因为他指证希律王不应该娶他兄弟的这个妻子，就希罗底这个事件，所以他就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下到监狱这个字，其实主要就是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了，他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这个传讲神的这个救恩。所以为主的缘故，传主的福音，做主的见证，我们常常可能会遇到一些的限制。我放几张照片，这个是我这个月初我跟我们联谊会长罗永平牧师，还有我们基教部长这个陈英忠牧师，我们三位代表台湾巡礼会，我们到印度参加了印度今年成立总议会的一个庆典。那当中呢，这个照片站在正中间的是我们亚洲区的监督，那旁边两位的是非洲区，还有一个中美洲或者我们讲说欧洲的负责监督，这是我们巡礼会最高单位的三个监督。那他们都一起出席了这个盛会印度他们是一个充满着很多印度教徒还有穆斯林的这个教徒，那他们长期都有很多的这个抗争，那相对的基督徒在这个当中就会受到波及在几年前我们听到监督有提到，印度我们有巡礼会有五位牧师刚安立不久，就因为被这个印度教的这个暴徒攻击，所以这五位牧师就为主殉道，就在前几年发生的事情。虽然有这样的难处，虽然有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巡礼会在这些年间在印度的发展非常的快速，现在全印度有200,000的巡礼会的会友，那平均主日敬拜有157,000人的一个信徒，有三个联谊会，那这次成为这个总议会，当场就选了三位监督我们坐在这个中间的这有三位北美的这个巡礼会的监督呢，三位是印度选出来的新的三任监督。 很感谢主，不管环境如何，有受到任何的限制，传福音是不受限制的。耶稣来到加利利，我们刚刚谈到的这段经文，那来到加利利是14节开始到13节讲到这个耶稣受试探，实际这个中间已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会提到？因为在主耶稣他原先是在犹太地区传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有提到，但因为使徒约翰被抓起来，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就退到了来到这个加利利。加利利这个地方在外邦人在当时候犹太人认为它是一个外邦人聚集的一个群居的一个场所，一个地区，所以呢通常是被犹太人所藐视的。那他们就把加利利这个地区就视为是一种外邦世界的一个地区的代表。主耶稣工作因着外在的环境影响，因着这个施洗约翰的缘故，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加利利。那从属灵的含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拒绝主的救恩，那么才使得主基督的救恩呢就转向外邦的，类似像当时候的视为外邦的一个地区加利利。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因为这样子才享受到得享到神的救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被人藐视，也甚至被歧视被攻击，可是神的福音没有停止。约翰威斯理是我们巡礼会的这个始祖，他的座右铭就是世界是我的牧区，这是他的宣教意向。约翰威斯理认为宣教就是传福音，宣教就是参与神一个救恩的一个行动，宣教就是见证主名的一个机会。约翰威斯理的宣教，他一生走遍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传扬主的福音，使凡相信靠他的人都能够成为主所爱的儿女。1881年在西敏寺礼拜堂的一个回廊里面树立了一个纪念碑，约翰威斯理一个纪念碑。这纪念碑上面刻着：我以世界为我的牧区，上帝把他的工人葬在这个地方，但是工作继续。这实在好的无比，为什么？因为他说有主的同在啊！各位亲爱的牧长同工，有主的同在真好，有主的同在好的无比。所以我们今天所承接的所传的是神的福音，那这个福音不受外在的环境所限制。所以神的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国度的福音，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让人能够接受得着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神的福音最终极的就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承接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门徒宣教就是传讲主基督，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乃是世人拒绝神的救恩，破坏了跟神的关系。所以主他主动性的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寻回，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承接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也是一个托付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把那个世上的灵魂寻回，带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这就是神的福音，这福音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刚我们的同工祷告也提到这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主的救赎，这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信仰的中心。所以传讲神的福音是你我今天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我们所得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救恩。第二个传讲的这个内容，这一段经文接下去讲，就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主耶稣在加利利所传讲的这个信息表示上帝的时候已经到了，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来传扬神国度的那个福音时机已经成熟了，已经成熟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我们效法一个宣教的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他是从神国度被差派来到这个世间来宣教的，宣扬神国度的一个福音。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神国近了指的就是我们要接受神一切在神所统治、神所创造、神所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世上，他的那个主权的一个彰显。我们唯有把我们自己先交给神，让神来管理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的权柄来管理世人。这个就是宣教的内容。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爱世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明。我前面也提到约翰威斯理，他世界是他的牧区，他宣扬主福音的那个心智，他把世界成为他的一个宣讲的一个地区，一个区域。可是我们知道约翰威斯理他一生终极一生，他从英国最多就是到美洲而已， 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他并没有到全世界，可是他的心智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这个心智胸怀世界，这是他传福音的一个方向。所以神爱世人，世人指的就是世界，世人就是神爱世界所有的生命者。神爱世人，没有一个神的救恩不会限制在一个人身上，也不是在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被限制住。没有，神的爱是要遍及在世界所有的生命。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交托给我们，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承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神怜悯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要传扬的是那种无限的神、无限的爱、永恒的爱，还有那个绝对的爱。我们理当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像约翰卫斯理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智。根据调查，现今世界每一个小时平均就有3到5千人要走入死亡。相对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用实际的行动去宣讲神的福音，那这些人不就是走入灭亡吗？所以我们要传讲神的福音，因为神的国近了。再来，我们就要提到的是悔改信主。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近了是一个事实，神的国近了那是一个事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么世人就应该要悔改，不是说你们要悔改所以神的国才近，是因为神的国近了所以我们要悔改。悔改指的是，我想我们各位同学或者同工都知道，心思的转变，思想上的一个改变。我们当悔改，人的心思远离神、背弃神、远离神、背逆神，我们如何进入神的国？所以必须我们的心要来归向我们的神。悔改这个字在原来，它原来圣经意思是没有行动的那个含义在，它指的是那种我们的那个心思意念看法的改变。但是要注意哦，这一段经文刚刚我们提到的后面还有一句话，你们要悔改什么？信福音。信福音指的就是相信福音、接受福音，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不只是只在你的心思意念上有这样改变，你要用你的行动来接受福音，这才叫做悔改。所以悔改在先，相信在后。真的信靠福音，那必须要心有悔改。悔改跟相信是神看为宝贵的，神非常看重。没有一个真实相信的他前面没有悔改，也没有一个真实悔改的他后面不会带出那个相信。美国克利佛兰总统的在任的时候，他曾经收到一封信，一个13岁的小孩，他写了一个认罪的信，他告诉总统说，总统先生，我做了一件得罪国家的事情，所以他要用这个这件信件来告诉这个总统他要认罪认错。他说他用过一个使用过的邮票，因为那邮票没有盖过章，所以他就去又重复使用，所以他就请求总统要赦免。这封信现在在白宫里面，在所有信件里面是最珍贵的，被看中而且保留的。坏事不能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不能做，做了会后悔。但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而我们不去做，我们会更后悔。我想我们在座的大概都听过这个例子，在南美洲有一个叫做国家叫厄瓜多，厄瓜多原来是一个土著国家，非常残忍的一个食人族。有一个差会，他们派了5个宣教士，在1956年那个时候进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那么这个土著叫做奥卡族，他们先后就把这5个宣教士就把他们杀了，甚至吃了。这5个宣教士就为主殉道。当时候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震惊了当时候的一个宣教界，很多人就责难这个差会为什么有这样的做法。可是这5位的宣教者的家人含着眼泪向主祷告说，主啊，希望这5个年轻人的血没有白流。很奇妙的是，就在那一年，这个差会有兴起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奉献自己，就好像那5个为主殉道的这青年人愿意进入这个蛮荒野地、这个丛林里去传福音。10年以后，奥卡族里面的一个长老，他在一个聚会里面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就是在10年前亲自杀了这5个宣教者，而且甚至吃了他们的肉。如今他已经信耶稣，他说，我当时候吃了这宣教士，我吃了他们的肉，我是个大罪人，但是福音今天传到他身上，他立志心志，他要承接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他要继续往亚马逊河的下游，继续的那个丛林的那些族群，他要继续的传福音。亲爱的牧长同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要这样子，为他欢喜快乐。诗篇51篇那里，神所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而这样子的一个心灵神必不轻看。其实我们来看这个门徒宣教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 在十六节这节经文，第一个来看，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顺着加利海边这句话指的是，我们从上下来看，他目的是什么？他要寻找。主耶稣在加利利寻找，他要寻找。啊，我们按照这个地图来看的话，加利利的整个四周围，其实加利海它是一个淡水湖。这个过去我曾经有一次去过那个地方啊，这个是我拍的照片。它是提比利亚海，在旧约呢叫做基尼列湖。实际上四福音里面谈了好多主耶稣行的神迹，几乎都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四周来显明，这些乡村啊城市啊行了很多的神迹，目的就是要见证上帝国度的福音。他为了要找寻能够承接这样的一个宣教神国度福音的一个福音使者，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神所寻找的那一位，我们都愿意被主来使用。我刚刚提到了，我十九岁那一年就参加圣光神学院的一个献身研讨会，我就在那个奉献的那个卡片上，我就写了这段话，我说我愿意为福音而进军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求主悦纳，我愿你做我的元帅，我愿意顺服你带领我前面的路程。这个奉献心智卡现在还放在我的圣经里面，感谢主，在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神赋予给我这样的一个意象，还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尊贵荣耀的宣教负担。如今很感谢主，我在巡礼会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一直享受在这个当中。虽然做了承接这样的一个职分一年多，但是我在国内的五角教会的牧养是我很强的一个后盾，那么在海外的一个宣教侍奉我也非常享受在这个当中。接下来看了这几张照片，这个是我第一次进到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我们当时候的那个培训的一个现场。那么这几个都是我这十多年来我在神学院的，或者我们讲说四年制的神学班，或者封闭神学班、流动神学班，在这里面的培训的一些照片，那我把它收集起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孩子最多最大的也不过就是二十多岁，最小的有十六七岁，陪伴他们的老师都是他们的学长学姐，就师兄，他们就叫师兄师姐了哈。那吃的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常常去，我们都会给他们加菜或许他们可能几个月吃不到一次肉，因为环境也比较艰困也非常隐秘也很辛苦的这几张都是在这十年来我们所参与的。那么也有的都是教会领袖，现在这些同工现在都成为巡理会在各个地区的这个可以说是都是领袖级的牧养教会的这些核心同工。那这张照片又是更早这张照片照了那时候的环境就更简单又更简陋。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几张我要谈到的，就是这些侍奉的人他们都享受在服事里面，有些都是年长者那么呢有的有残疾，有的呢身体这个有一些的疾病，可是呢他们却欢喜快乐连接在每一次的培训的这个侍奉里。我这几张照片是这个前几年我们去服侍一些妇女事工在那里的参加人全部都姊妹，所以相对的厨房的工作就不是姊妹了，厨房的工作都是我们这些的弟兄这些的年长者你看他们我们讲说厨房不可以容纳两个人两个人一定会吵架，可是他们四五个人五六个人一起在厨房里面侍奉，哇，欢喜快乐享受在这个当中。亲爱的牧长同工，不管你的光景如何，只要你是属乎神的，神是要寻找你，你就是他寻找的那个对象，你愿不愿意被主使用呢？其实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所谈到的门徒宣召的这个呼召，他因为主知道你，看见西门跟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耶稣看见了西门，也就是彼得，那么他的兄弟安德烈跟他一起在海里在那边撒网捕鱼，西门是聆听的意思，安德烈他是很有一种男子气概的意思。那么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得知他们原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之所以会跟随耶稣是因为弟弟安德烈，他先认识了基督，他认识了基督以后他跑去找他哥哥，然后把他引到基督的面前。那么主对他们的呼召，这一次所提到这个呼召是第二次，那么主一次一次的来呼召他们，因为主认识这一对兄弟，主认识这一对兄弟。当主耶稣在从死里复活，我们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所记载的门徒为了顾念自己的需要，按着自己的方法重操旧业，他把基督赋予给他们那种传福音的那个使命，说要向万民去传福音，他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忘记了，遗忘在脑后。 但是耶稣没有忘记，耶稣他知道这几个门徒都在提比利亚这个附近在打鱼，他们本身是渔夫，都是打鱼高手，他们打了一整夜没有收获，耶稣吩咐他们把网下在右边，结果得了153条大鱼，网没有破。当然我们知道打鱼并不是说你这个网是下左边还是下右边，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们也没有遵守主的道，也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就得不着。门徒对主的认识不够，他们所以他们才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行。可是当门徒约翰看到是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是主，这句话是一个关键。主非常爱他们，主也非常爱我们，他从来没有一次停止向我们说，我是主，我就是主，我爱你。可是我们对主认识多少？我们常常把我们这一生经历到主的很多恩典，我们都把它遗忘掉了，这是很可惜的。当我们生命什么时候真实看到是主的时候，那我想你那个蒙恩得救的生命是一个灵命大复兴的一个时刻，就好像门徒一样。主耶稣他认识我们，主耶稣他也知道你我，同样的他也很期待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他是主，否则的话我们的问题可能跟这对兄弟问题是一样的。海伦凯勒，这一张是他哈佛大学毕业的照片，1880年19个月大的时候，他得患了这个急性的脑充血症病，那么听觉视觉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一天有人问他，他说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快乐，海伦凯勒很简单的回答两个字，忘我。接着这个人又问他，他说一个人如果可能遭遇到很大的这种悲伤到底是什么，他说那就是眼睛看得到但是却看不见的人，眼睛看得到但是他却看不见。他说我虽然是这样子，可是我知道我生命是非常有价值，因为他是非常喜乐的。关键在哪里？因为主认识他，因为有神的认识，而且他知道他认识这个主。我要给你们看这几张照片，这是我有一年，我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有三个联谊会，今年成立三个联谊会，过去是徐理会有三个片区，我们服侍他们配搭他们有20多年，感谢主，今年他们已经正式成为正式的联谊会，有三个联谊会，这是其中一个联谊会的现在的会长的他的大舅所住的房子。那一年我有机会认识这位大舅，这个大舅其实他是在10几岁20多岁的时候，他是一个高材生，后来呢他得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自杀几次没有死。这个村庄他的大姐有宣教者向他传福音，大姐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了这个大舅。这个大舅当时候他们整个家在这个村庄信主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他们为主的缘故他们坚持下去。而这个大舅，这个照片是我当时候去帮他照的，他生活的环境就是你们看到的照片，就是这个就是他睡的床，因为他瘫痪已经将近50年的时间瘫在那个床上。我们去主要是要为他祷告，但是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我说我也称他叫大舅，我说大舅你为我祷告。所以大舅就我就牵着他的手，他为我祷告，不是我为他祷告，是他为我祷告。然后叶茂堂牧师就是这个礼拜一来这边分享的，我们两个是常常我们是宣教伙伴，他接着就跟我讲说，郭哥我也要让大舅祷告，所以大舅分别为我们祝福祷告。感谢主，大舅亲口跟我讲，他说主爱他，主知道他，主寻找到他，主的救恩临到他，他今天能够得着主，认识主，享受主，他一生要信主坚持到底，即便他40多年躺在床上他坚持，他说我信他到底啊，我要为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可以为神国度来祷告。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我没有忘记他跟我讲的话。接着主要改变我，他本是打鱼的，我刚刚讲了门徒这几位有至少有1/3的比例都是渔夫，都是打鱼高手。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所经历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其实神都有准备着，为的是未来神要使用我们做装备。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学的要向神献上感谢，并且要虚心在这当中来学习，你要相信神有一天要用你， 这是神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不管我们有多专业，但是我们一定要依靠主，否则的话，你再好的成就，再好的专业，没有来依靠神，没有果效，那也是徒然的。这世人在世上所追求的一切，终究都要过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在主基督里的信靠顺服，才能够得着主的那个属灵的恩膏跟权柄。所以这些打鱼的人，这些的门徒，过去他在世上捕鱼，如今神对他们的改变，实际上他们还是捕什么？捕人的灵魂，捕人的灵魂。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他有一次他说上帝必定爱世人，因为他们的数目实在是多得很多，所以主耶稣就招了这12个。他说如果这12个是真实的，虽然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但是却能够真实的奉献给主的话，这12个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一个人不要介意你是怎么样的人，只要你肯愿意被主用，你肯被主用，那就不寻常了，那个发生的那个果效就很大了。20世纪初的中国被神所重用的，我人称为勇敢的牧师王明道，神的仆人，在1955年的时候，因为他拒绝三自教会，被逮捕，然后被判刑，被关。可是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讲到他违背他良心，他说到三自教会是对的，承认自己不加入三自教会是有罪的，所以他就被释放。接下来8年，他说那是失败的8年，他为了他自己，他引用了弥迦书第7章第9节，他说我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所以他就选择了回到神的面前，坚定的信靠主，表明了他对主的那个决心。在1963年又被判了15年，他一生一共有24年在监狱里。1979年获释，他已经几乎耳聋，几乎眼盲，一直到1991年安息主怀。王明道这位老仆人，他的生命确确实实影响了中国曾经上万的百姓，激励了神的儿女。当一位愿意回应神呼召，愿意被主使用的侍奉者，他的生命绝对会被主改变的。只要你不是为自己活，你是为主活。不管你是谁，你的身份怎么样，你拥有什么，你什么性格，你什么个性，好像门徒一样都是打鱼的，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被主寻得，你肯来追求认识这位主，你的生命一定被主来改变，成为一个主所重用的器皿。这个是我有一年去培训对这个整个教会领袖的一个培训。那么有一位姊妹，我的印象非常深，我要讲快一点了，因为她坐在前面第一排，4天连续的课程，她每次都是很早很早就坐在那里，因为她怀孕，所以我对她印象很深。他们坐的那个椅子，你看都是矮板凳，最前面的都是小板凳，这个后面还可以靠。那一直到结束的那一天，她找我谈，那天晚上她离开之前，她跟我谈，她说她本来是要这个孩子是不要的，他不是基督徒，照理讲应该领袖住持都要经过筛检才能够到这个现场，因为他是在周边生活，在周边他的婆婆是基督徒，所以他就知道他很沮丧，他对这个生命好像失去那个意义，他就鼓励他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结果他那4天，他说他真实的他认识了主，而且他愿意保留那个孩子。那我跟他谈了一些基要真理，后来带着他决志祷告，他整个生命改变。神可以改变我们，各位牧长同工，一个愿意被主改变的生命，他得着主救恩的时候，他是立即改变的，不再是过去，乃是一个活在主基督救恩里面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接着最后我们要来提到一个门徒宣教的一个回应，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前面我们刚提到西门彼得安德烈这一对兄弟，他早就已经跟随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就讲到，后来他们又回去捕鱼，这是主第二次对他们的呼召。主第一次的呼召是得救，第二次呼召是什么？是要去得人。得救是他们关乎他们自己，得人是对外在的这些外人的宣教。所以得救在先，得人在后。自己不愿意被主得着，我们如何去得人的灵魂呢？如果你不让神来管理你，你如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呢？在过去犹太人拉比他们带门徒，那个门徒都要跟着拉比，不管拉比做什么，走到哪里他们就是跟随他的一举一动，就是成为这个跟随者的一个榜样。一个听主话语的人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愿意跟随主而行的，他就是一个信靠顺服侍奉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主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前，他为我们安排所预备的一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装备你，神要拣选你之后所要被主用的那个预备。所以我们应该要为你 在被主用之前的过去那种所学习的，其实都有用的，因为那是为主而活。得人如得鱼这个话是蒙召之后，他并没有他们的专业，他们的专长并没有改变，他们原先就是捕鱼的，但是蒙召之后他们还是捕，我刚才已经提了，他们是捕人的灵魂。那这一章我们世界现在宣教的工作在很多的国家都在进行着，那个是我在跟我们的会长去菲律宾参加我们亚太宣教协会的一个算是一个大会，四年一次的大会。那你所看到的这些孩子全部都是我们巡理会助养儿童，我们现在一年有300台湾巡理会有资助国外的儿童有300多位。那么这个是菲律宾的街童，街童就是没有人看管的，但是教会巡理会的这些的教会就开始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教育他们，甚至教导他们读书。这是缅甸的孤儿院，我们从今年开始巡理会也开始资助缅甸的孤儿，现在已经有10位，我们透过一个叫 ICCM， 就是我们巡理会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助养中心。那这个是也是缅甸的这个孩子，他们都自己生活，自己洗衣服，但是很喜乐。这是我们到印度，我们做巡理会的教会做这些弱势的少数民族的孩子的就学，曾收很少很少的钱让他们有机会去读书。那这个是在贫民区里面所做的儿童的看管工作。印度有一个最大的亚洲区的贫民窟，我们这次有经过，那么我们也去参访了几个我们巡理会现在正在做的儿童工作。这个就是他们住的房子，他们就住在垃圾堆旁边，他们父母亲就是捡垃圾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你看他们的脸啊，很充满的喜乐啊，这个实在是我觉得被主用真好。今天我们就是要抢救灵魂，抢救灵魂。这个也是这几张照片是过去年间我们做的这些的农村的一些的培训，都是教会的一些的负责同工啊，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非常热切的，在每一次的侍奉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灵魂有这么多，神真的是需要。我觉得今天不是说庄稼的多寡，最重要的是工人的问题，工人问题。请问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愿意听主的福音，我们愿意被主差派成为一个宣教者，其实我们可以的，在你侍奉的教会，在你生活的环境里，在你工作的职场，在你生活的家庭里面，我们一样可以做主的一个好的见证。接着为愿意立刻来舍，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这立刻舍网是一个决定来跟随主的一个完全没有拖没有迟延，你知道这个是马上就做的一件事情，马上就跟随。如果一个愿意来到主面前悔改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愿意被主来使用的，而且他愿意为主舍弃他所拥有的一切，他是舍了网就来跟随。这对兄弟愿意舍下他一切的代价来归属来主，让主来使用，全然在他生命当中来负责。宋尚杰这位神的仆人，我们也都知道他过去的这些的记录记载，我觉得他愿意被主使用，他为主舍弃了这些的文凭，他被主任用呼召十多年，在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侍奉遍及到东南亚，甚至其他的国家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我就不谈他这个侍奉的果效，但是事实我们评估，在那个年代他过世的时候，有整个中国基督徒估计大概有10%的这个基督徒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全百姓里面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啊，能够相信主，我觉得那个带下的果效是非常大的。这个是我有一年我们带大专的一个团契，在那边那一次的大专营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共决志要全职侍奉的超过50位，其中有一位还是医学院的老师。那么这位老师现在也真的在国外已经接受神学教育了，他也真的是走上来。那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工人需要被打发，要被呼召，要被神拣选，要被神使用去抢救是这世上的灵魂。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这一生不是为主而活，为你自己而活，那我觉得我们是突然领受了神在你身上的那个洪恩大爱。最后就是讲最后这一点，我们愿意来跟随这一句话，跟从了他，跟从了他，这是一个愿意跟随圣灵走的人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一个跟随者，一个生命见证。跟从这个字就是与主同行，跟随主的脚中行，跟随的脚中行。其实同行跟跟随它是同一个字义，同义词。我们的人生有主跟我们同在，我刚刚讲有主同在好的无比啊，有主同在 实在是让我们丰丰富富，由神为我们负责这一生。神是我们的全能者、掌权者，你应该把你的一生让他来负责，你不要用你自己，靠你自己，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就立刻舍了网来跟随了他。我们今天跟随是因为主的爱所吸引我们，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也都是这样子。真的，神爱我们，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他用他的爱爱我们。愿你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侍奉，我们都被主的爱所吸引，我们愿意回应这一位，用实际的行动，用生命来回应主对我们的那一份爱。凡跟随主的人都愿意为主付上做主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装备操练，就是要让我们渐渐的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门徒。世界巡礼会在1860年在纽约成立，1964年巡礼会已经发展到全球各州。我现在很荣幸，我很有机会去参与很多亚洲地区的一些宣教的一些巡礼会的工作。未来我们巡礼会现在还有继续的要向东北，像中国大陆东北，像新疆，还有西南我们讲说云南少数民族，我们在2014年我们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意向跟计划。东南亚我们可能还要再朝向其他的国家，我们也要继续的来配搭。像缅甸就成为过去是我们的宣教区，但现在今年它成为预备年谊会，那成为我们的一个宣教伙伴，我们可以结合一起在向其他的国家，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继续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荣耀而且尊贵的一个职分。请问你我的脚中，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主，与主同行，是不是愿意跟随主的脚中来走？我们一生走的这是一条属灵的灵程，一个道路，这是神国度当中宣扬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不管你的路径如何，有主的同在，那是好的无比，那是好的无比。所以不管我在想，我最后我要提的，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主，我们愿意被主来使用。神因为他先爱我们，他救赎我们，我们要带着一个回馈主那个感谢的心，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向神感谢。今天我们巡礼会我们的意向宗旨就是两个。我们巡礼会的意向就是神的宣言，巡礼会的宣言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大诫命，一个就是大使命。我想大诫命我们很清楚，马太福音22章这里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第一其实最大。那大使命是什么？那我们更熟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同工，各位亲爱的牧长，我想今天我们巡礼会在世界，我们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大诫命、大使命。我们所关注的是神所关注的，这是神赋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宣言。我们就是为这个使命在活，我们就是为这个诫命而活。愿这样子的一个诫命跟使命，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生生命所要呈现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能力，帮助我们。